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4月1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公布最新年度人权报告，明文指出新疆发生种族灭绝。吸取长次轮教训，埃及总统准许投资，避免运河再封闭。菅义伟4月9日访美，台海稳定或被列入峰会联合公布。白宫宣布新措施打击针对亚裔暴力。华为中兴设备禁扣令有漏洞，美 FCC 委员遇堵塞。共和党参议员提案禁扣中国太阳能电池板。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了2020年度各国人权报告，详细讲明了中国、俄罗斯等近20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这份报告在描述北京的新疆大型拘留营项目的时候，措辞更为严厉。报告明文指出，在新疆发生了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以及反人类罪。川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卸任前将中共在新疆的做法定性为种族灭绝。布林肯今年一月表示他认同前任蓬佩奥的定性。报告说，除了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送入报告所讲的法外关押营之外，还有200万人受到只是在日头进行的再教育培训。另外，布林肯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世界各地出现了人权倒退现象，证据显示这种情况在世界各个地区发生。在俄罗斯、乌干达、委内瑞拉等国家，对反对派政界人士、反腐败活动人士、独立媒体工作者的袭击和监禁，在白俄罗斯对抗议者任意逮捕、殴打和其他暴力行为。他还提到了缅甸最新的局势，他说缅甸非暴力的抗议者被杀戮、被殴打、被监禁，包括星期六据报道的有100多人被军方打死，死者当中很多是在军人节那天参加抗议，而有一些更加只是旁观者。美国国务院按照法律每年要向国会提交各国人权报告，提供给议员在审议立法、批准外援以及其他一些决策的时候做参考。埃及总统塞西30日视察复航的苏伊士运河，期间承诺将会作出相关投资，避免上星期运河关闭的事件重演。上星期在巴拿马注册的长荣海运巨型货柜轮长次号由中国出发，目的地是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23日行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遇到沙尘暴搁浅，船身打侧阻断运河交通。在挖土机和拖船持续作业底下，长次轮星期一终于解困，目前在搁浅位置以北大虎湖停泊检修。塞西30日到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所在地伊斯梅里亚市视察的时候表示，将会为运河购入所有的必要设备，避免类似事故重演。塞西并未详述将会采购哪些硬件设备，不过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雷比早前对媒体发言的时候曾经讲过，有滑泥船和新拖船这两方面的需求，全球贸易有超过10%取到苏伊士运河。长次轮星期一虽然顺利浮起，但是南北两翼累积的大约425艘船只恐怕要几日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疏导。不过蒙贝列保罗·阿勒利大学教授、海运专家米奥·塞克指出，审慎的做法会是日间只限邮轮和其他超大型船只通行，夜晚只是放行中小型船只。 日本政府官员证实，日本首相菅义伟定于4月9号访问华盛顿，和拜登总统举行峰会。两国目前正在为峰会进行筹备，这将会是拜登自从1月上任以来首次和外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外界预计两人可能会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怎样应对中共海上自信的增长，以及北韩无核化等议题。据消息人士说，菅义伟预计4月8号离开东京，4月11号返回，为出访做准备。菅义伟3月16号接种了辉瑞公司新冠肺炎疫苗的第一针，并且将会在下星期接种第二针。随行的官员亦都将会陆续接种疫苗。今次峰会举行之际，正值拜登政府在中国新疆人权问题、香港选举问题和台湾安全问题以及中共对抗升级的时刻。美国正在争取盟友支持，美国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作出的努力。菅义伟今次访美期间能够就稳定台湾海峡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两国还打算针对中共的海警法采取统一立场。海警法准许中共海警部队对于不服从指令的外国船只动用武力。菅义伟和拜登预计还将会确认钓鱼台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美国将会保卫日本管辖的领土，免于遭受外国的武装攻击。星期二，拜登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不断升级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其中包括动用中共病毒救济基金的$4,950,000，用于帮助受害者的美国社区项目。白宫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司法部亦都关注越来越多的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拜登在推特上就事件指出，面对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我们不能够对此保持沉默，这些攻击是错误的，非美国式的，必须停止。拜登的新措施包括向基金社区、文化特定的服务和家庭暴力以及性侵犯幸存者项目提供$4,950,000的疫情救助资金，以及成立一个新的工作组，专门打击医疗保健领域的针对亚洲的仇外心理。声明说，美国司法部还计划采取新的措施来执行仇恨犯罪法律，并且报告有关种族犯罪的数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委员卡尔31号呼吁采取新措施，严禁中共华为和中兴的通讯设备进入美国电信网络，并且确保强迫劳动生产的电子设备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采取措施，要求美国电信营运商移除更换以$83亿政府基金购买的华为和中兴的通讯设备。不过电信商就仍然可以利用私人资金采购这两间企业的设备。共和党籍的卡尔30号还呼吁堵塞这项明显的漏洞。他指出，没有理由准许厂商只要不涉及联邦基金就可以购买完全相同的设备，并且用于美国市场。FCC 发言人表示，代理主席罗森沃塞尔长期以来致力于改革设备授权程序，以加强确保新网络设备安全无误，并且乐见这个构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发言人又说， FCC 已经着手处理卡尔委员提出的多项议题。据悉， FCC 并且在去年12月拍板，要求美国电信网络业界拆除并且更换中兴和华为的设备。美国国会更拨款$19亿作为相关补助。美国参议院的几位共和党议员星期二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采购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尤其是在新疆生产或者组装的太阳能电池板。这项议案要求美国行政管理暨预算局制定标准和指令，禁止联邦资金用于采购中共生产或者组装的太阳能电池板，要求美国政府审计署向国会报告联邦政府机构由相关实体购买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数量，要求行政管理暨预算局局长 对美国国内太阳能电池板市场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全球供应链和劳工的构成展开独立调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不应该将任何纳税人的钱用来扶持中共。报道显示，很多太阳能公司都依赖新疆地区的材料和劳工。新疆地区以强迫劳动以及用恐怖手段侵犯维吾尔人权利而著称。将中国剔除出太阳能法案，向习总书记发出明确的信息，即是美国不会无视他的种族灭绝以及侵犯人权的行为。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议员说，世卫疫源报告受中共操控，应全面彻查。美国正遭受第四波 COVID-19 疫情冲击。韩正、骆惠宁等将届退休令，港澳人士变化引猜测。前美 CBP 局长说，三月非法越境者激增至150,000。美联储副主席说，美联储将允许通胀高于2%。共和党参议员提案禁购中国太阳能电池板。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二，世界卫生组织公开了延迟发布的病毒起源调查报告。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批评这份报告受到中共操纵，协助北京逃避了造成疫情在全球爆发的责任。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詹姆斯·科默在一份声明中抨击，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不过是中国宣传机器的产物。从今次调查一开始，中共就获得了世卫组织的许可，可以操纵这份报告的数据，并排除美国科学家，得出该报告的最终结论。这个是中共公然企图改变现实、掩盖真相的举措。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史提夫·斯卡利斯就说，世卫组织的报告应仅被视为中共的宣传品，他的结论必然遭到质疑。世卫组织允许中国控制这项调查的每一个方面，继续包庇中共，令到他不需要因为向全球方报武汉肺炎起源，制造了导致几百万人丧生的大流行病而承担任何责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则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世卫的疫情报告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中共现在继续向世界隐瞒真相，美国必须继续要求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第四波疫情感染潮正开始在全美各个州蔓延。卫生专家和官员要求已经在疫情中疲惫不堪的美国人继续保持警惕。据国会山报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过去7日美国报告了平均新增病例6.5万例，比两个礼拜前的最低点每日增加约10,000例。这些数字远远低于1月份的第三波感染高峰期，当时每日有250,000人的病毒检测呈阳性。但是虽然有几百万美国人正在接种疫苗，但群体免疫的进展并没有跟上新的疫情高峰，大约有一半州的感染病例数量在上升。在纽约州，尤其是纽约市和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感染病例数量在大幅攀升。在疾控中心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呼吁公众继续采取减缓传播策略的几个钟之后，拜登总统礼拜一曾经在白宫表示，我们的工作远未结束，对抗疫情的战争远未取得胜利。如果我们现在放松警惕，我们可能会看到病毒将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明年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年，亦是人事大调整之年。港澳系统的人事布局如何变化，值得关注。现在的政治局常委韩正、骆惠宁等多名官员将届退休令，换人势必引发猜测。3月31日，港媒明报的署名文章分析认为，现在的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层年龄普遍偏大，而 以明年十月二十大召开的时候计算，身兼组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已经年过六十八。身兼副组长的国务委员公安部长赵克志亦接近六十九岁。另一个副组长兼任港澳办主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接近七十岁。即使以副国级以上高官七上八下的惯例，亦都到了退休之龄。至于港澳两地的中联办主任，届时骆惠宁已经满六十八岁，傅志应亦年满六十五岁，都到了正部级六十五岁的退休年龄。另外，港澳办其他副主任及党组成员中，宋哲六十二岁，邓中华六十一岁，都过了副部级官员退休的六十岁年限。文章认为，上述官员不一定届龄或超龄即退，有人可能会延任多两年，以延续现行政策。但他们毕竟年纪老迈，所以他们的退休会是大概率事件。礼拜二上午，几百名非法移民又抵达德州圣安东尼奥。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Mark Morgan 向媒体表示，边境巡逻队在三月份已经逮捕了超过十五万名非法越境者，比二月份还多出五万人。Morgan 说，根据他从内部消息来源得到的 CBP 临时数字，还有约三万人逃避了拘捕。在最近的边境危机期间，三月份的逮捕总人数已经略高于2019年逮捕人数最高的月份。2019年5月，边境巡逻队在入境口岸之间逮捕了 14.4 万名非法移民。Morgan 在礼拜二的利奥格兰德河岸上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时说，现在边界已经大开，它并不安全，毒品亦都正在涌入，外国犯罪者大量入境。而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在上任后首次的新闻发布会上边表示，他的重点是重建能够应对当今情况的系统。当被问及非法越境人数激增的问题的时候，拜登还表示，我喜欢认为这个是因为我是个好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当前政府已经为非法移民开放了几个关押设施，特别是为了应对单独过境儿童的激增。 San Diego 会议中心目前收容了500名儿童，而另外500名儿童则在3月30号被送往布里斯堡。总共有12000多名儿童被 CBP 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门监护。美联储副主席鲍尔斯礼拜二对当前的通胀表达自己的态度，他认为投资者应该相信美联储的表态，也就是允许通胀略高于 2% 的目标。鲍尔斯说，我们在加息的问题上不应该抢跑，应该等到结果落地再做行动。之前美联储理事沃勒礼拜一表示，美联储目前距离加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并没有证据表明通胀预期的上升令人担忧。另外，沃勒表示，美联储并不是为了帮助偿还债务而将借贷成本压低，更没有通过资产购买为债务重压下的联邦政府输血。一年多以前，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至接近零，并将较长时间的平均通胀目标设定为 2%。美联储加息与否将不单止取决于通胀水平，亦取决于就业的表现。另外，他指出，相关小组将重点关注货币市场基金与短期资金市场，尤其是商业票据市场之间的关系。去年三月，上述市场曾因为流动性紧缩导致相关基金遭到压迫，政府亦因此扩大介入。美国参议院的几名共和党议员礼拜二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采购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尤其是在新疆生产或组装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个议案要求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制定标准和指令，禁止联邦资金用于采购中共生产或组装的太阳能电池板，要求美国政府审计署向国会报告联邦政府部门机构从相关实体购买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数量， 要求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对美国国内太阳能电池板市场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全球供应链和劳工构成展开独立的调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不应该将任何纳税人的钱用来扶持中共。报道显示，很多太阳能公司都依赖新疆地区的材料和劳工。新疆地区以强迫劳动和可怕的侵犯维吾尔人权利而著称。将中国排除出太阳能法案，向习近平发出明确的信息，即美国不会无视他的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下面是香港新闻。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彭定康指中共是残暴祸害。作家李仪告别世道人生，慨叹国安法实实在在的压力。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30号通过大幅修改香港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的选举制度，重设多重限制及审查候选人资格。此举引起欧美政界的关注。前港督彭定康透过香港监察发表声明，形容今次是中共消灭香港自由的最大一步，此举再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共不可信。香港监察在3月30号发表声明，引述前港督彭定康的回应，中共今次修改选举制度，令任何计划参选的人士都要经过爱国者治港的标准筛选，表示这个是中共到而家为止扼杀香港自由及在法治环境中追求更大民主的最大一步。彭定康表示，中共违背了所有的承诺，特别是邓小平作出的承诺。中共规定效忠于共产党的才是爱国者，这个完全摧毁了他一国两制的保证。中共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他是信不过。中共对所有的自由开放社会来讲，都是一个长久和残暴的威胁。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在声明中指，今次修改选举制度不只是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而且是完全改写了北京自己订立的规则。显然习近平甚至不愿口头讲讲一国两制的承诺及中国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罗杰斯表示，随着香港基本法被永久重写，英国政府需强硬回应，包括迅速实施马格尼茨基法案、人权法的制裁，还暂停一切与中国的贸易磋商。同日，英国外相蓝韬文在 Twitter 发出回应，批评中国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削弱港人的自由，以及破坏北京在国际的义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表示，深切关注中国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认为是违反了香港人的意愿，令香港人在自治上失去一把声音。发言人对于香港立法会选举再次推迟深切关注。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家、自由专栏作家李仪3月31号在《苹果日报》发表《世道人生告别篇》，他表示怀住对爱护这个专栏读者的千般不舍，仍需告别，是否后会有期，尽管世事难料，但耄耋之年写时评的机会恐怕不多。李仪在文章表示，在早期每个礼拜五篇到今日告别，都是出自个人意向，他没有明确提到意向为何，但慨叹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令论证失去法律的保护。他说，是我写作60多年来没有遇到过，是实实在在的压力。他提到，早前曾撰文形容我们身处的时代特点，就是人人可以讲，又人人不可以讲，认为现在香港的荒谬情况，哪个都看得出，人人都可以讲一通， 人人都可以批评，在社会撕裂之下，不需要评论家指出论证观点。就如香港的黄蓝、美国的保守和左交，他说认同的纷纷认同，不认同的纷纷挑剔，明摆的事实亦会被否定，理性的交流和说服变得冇意思。李仪感慨，而家一啲真话常识就变成人人唔可以讲，喺香港会触犯法例，喺美国同西方就系政治不正确。佢又表示自己往昔议论嘅强权，几十年仲系老样子，写嘅都系几个观点，觉得自己再写都冇意义。他又慨叹自己推崇的美国新闻自由在左交思潮和前权面前不堪一击，自己想保护的保守主义正常社会价值被不顾民意的左交泼脏水。左交学棍见到自己的告别篇应该会很高兴，他最后指自己不会就此封笔，未来会向爱护我的读者朋友细说我一路走来的失败人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我是王正义，以下是今日的主要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上修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预期。今年一月份，美国房价创下2014年以来最大涨幅。美国等14国批评世卫疫情溯源报告缺乏关键数据。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关注法轮功受迫害状况。20多国领袖呼吁加入大流行病国际条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二表示，全球经济已处于稳固的基础上，这个要归功于主要国家共计16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冠状病毒疫苗的迅速推出，特别是美国经济增速快过预期，改善了总体前景。格奥尔基耶娃透露，4月6日将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届时将上调今年和明年全球 GDP 预期。今年一月份时，IMF 预计2021年全球 GDP 增速为 5.5%， 2022年 GDP 增速为 4.2%。 IMF 预计美国为首的一小部分国家在今年年底 GDP 就可以超越疫情之前的水平。 IMF 曾预计去年全球经济萎缩 3.5%， 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格奥尔基耶娃称，包括今个月拜登政府的1.9万亿美元的疫情纾困计划，额外财政刺激令全球经济避免了另一场大萧条，主要央行的大规模流动性注入亦帮助全球经济止损。格奥尔基耶娃说，如果不采取这些同步措施，去年的全球 GDP 萎缩至少会恶化3倍，可能会重演1930年的大萧条。格奥尔基耶娃还指出，美国政府推出刺激计划以来，其通胀可能会达到 2.5%， 但是那个不足为虑。格奥尔基耶娃预言，在疫苗接种的推助下，发达经济今年迟些时候的经济复苏会加快步伐，但是受疫情沉重打击的是新兴、低收入和脆弱国家，他们应对公共健康危机拥有的财政力量本来有限，依赖的旅游业亦成为疫情的重灾区，这个令国家内部以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分歧日益扩大。格奥尔基耶娃说，相比于疫情之前，明年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累计损失预计达 1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损失将为 20%。 今个星期一，格奥尔基耶娃曾经重申，IMF 准备增加多达6500亿美元的额外储备资产，以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冠状病毒疫情。有分析称， IMF 将在6月之前提出正式方案，将是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发行特别提款权， 亦是 IMF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近日发布的外资直立房价指数显示，今年一月份外资直立二十成综合指数同比上涨了 11.1%， 高于上个月的 10.2%， 为2014年3月以来最大的涨幅。十成指综合指数同比上涨 10.9%， 高于上个月的 9.9%。 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十成指综合指数和二十成指综合指数分别上涨了 0.8% 和 0.9%。 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这两个指数都上升了 1.2%。 与此同时，外资直立全国房价指数一月份上涨了 11.2%， 高于前一个月的 10.4%， 创下2006年2月以来的最高年度房价增长率。其中凤凰城的房价连续20个月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15.8%， 其中是西雅图增长 14.3%， 圣地牙哥增长 14.2%。房价增长最慢的城市是拉斯维加斯，同比增长 8.5%。 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的董事总经理兼指数投资策略全球主管克雷格·拉扎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月份的数据还是符合疫情促使潜在买家从城市公寓搬到郊外住宅的趋势。拉扎拉指出，目前还未清楚这一趋势是否随着疫情得到控制而减弱。根据全球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美国现屋销售量为622万套，经季度性调整后的年度增长率下降了 6.6%。 但是同去年同期相比，2月份的现房销售还是增加了 9%。 截至2月底，全美房屋存量创下103万套的历史新低，同比下降 29.5%， 低于146万套，创下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从1982年开始收集房屋储量数据以来最大年度降幅。而变得相对较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可能会令房屋销售在未来几个月稍微放缓，但是借贷成本还是接近历史低点。根据联邦住房金融局星期二发布的房价指数，全美房价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12%， 环比上涨 1%。 联邦住房金融局报告说，山区房价上涨了 14.8%， 和外资直立指数报告的区域数据相一致。美国星期二和其他13个国家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对冠状病毒疫情起源的调查报告。联合声明说，该报告被严重拖延，缺乏完整的原始数据和样本。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表示，世卫组织和中国联合进行的冠状病毒溯源研究报告真是个笑话。世卫组织为中共打掩护，调查完成后却没有答案，反而是为中共脱罪，并质疑为什么拜登政府还要送钱给世卫组织。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资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发推文说，如果愿意研究一下世卫组织是怎样对冠状病毒溯源进行调查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肯定一点，世卫组织受到中共严格的令人不安的制约。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二告诉记者，拜登政府还在审查世卫组织的报告，该报告缺乏关键数据、信息和样本。普萨基抨击中共缺乏透明度。世界卫生组织的病毒起源调查报告在星期二出炉，报告未能就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否是病毒起源作出定论。报告同时指出，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但是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实验室泄露的研究还未充分，还要进一步调查，可能会派遣额外调查团再次去到中国调查。在世卫组织的最终报告于星期二公布之前，媒体已经提前披露了联合报告的草稿内容。前总统川普时期的 CDC 主任雷德菲尔德在上星期五告诉 CNN， 他相信 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泄露出来的，但是泄露并不一定是故意的。作为病毒学专家，雷德菲尔德质疑病毒从动物传给人的讲法。他说，病毒从动物传给人，而且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得那么好，这个在生物学上讲不通。雷德菲尔德表示，他相信病毒最有可能从武汉的一所实验室溢出。他认为今次疫情是在2019年9月份或2019年10月份开始在武汉局部爆发的，比中共官方时间发表早了几个月。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世性是人权的核心原则，人人享有这些权利，拜登哈里斯政府反对任何地方的侵害人权行径，无论侵犯者是对手亦或是伙伴，而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符合美国的利益。布林肯表示，我们支持所有人的自由和正义，不单止在这里，而且在全世界。他说，美国将对人权侵犯者实施制裁，除了发布人权报告，我们将运用很多其他工具来制止滥用行径，并追究侵犯者的责任。其中一种方式是和美国国会合作，运用全球马格里茨基人权问责法、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等立法工具，对人权侵犯者实施制裁。另一种方式是实施经济制裁和签证制裁。他举例说，美国最近和加拿大、欧盟、英国一起合作，制裁在新疆地区犯下暴行的人权侵犯者。布林肯说，签证制裁亦适用于人权侵犯者的家属。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年度报告，在中国章节的部分，报告说，中共政府任意或非法杀掠、强制失踪、实施酷刑，其监狱或监禁环境恶劣到威胁生命安全，当局使用行政拘留以恐吓政治和宗教倡导者，并防止公众抗议。行政拘留的形式包括针对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设立的拘留和培训和法制中心，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报告亦提及被中共关押的人权律师，好似高志成、余文生、夏林等人。好似去年八月，湖南省司法厅以其2017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治罪，吊销了709案被拘留律师谢阳的执照。英国电讯报、法国世界报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等媒体星期二刊登了一封由英国首相约翰逊、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亚塔、乌胡鲁肯尼亚塔等20多位国家领导人签署的一封信。信中呼吁各国达成一项国际条约，来驱除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诱惑，以防范未来的流行病。不过，美国、中共和俄罗斯并没有签署这封信。多国领袖在信中称，武汉肺炎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需要一个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国际清算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该信中写道，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后，政治领袖走到一起，建立了多边体系。此外，大流行病亦是一个严酷而痛苦的提醒，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因此，我们致力于确保普遍性感和公平感获得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疫苗、药品和诊断方法，以应对今次和未来的疫情。不过，鉴于目前国际社会缺乏针对疫情的协调，以及欧洲对抗武汉肺炎而进行的疫苗交付发生持续争论之际，这样的条约能否达成或得到遵守是一个未知数。今个月较早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向欧盟供货的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有可能违反其对欧洲国家的义务。他告诉记者，这个是给阿斯利康的信息，在阿斯利康开始向其他国家供货之前，需要先履行和欧洲的合同。上星期，英国首相约翰逊亦警告他的欧盟同行， 欧盟和英国之间的疫苗贸易战可能会造成相当大和长期的经济损失。
瑞典公司 H&M 去年的一份拒用新疆棉的声明，日前被中共附属组织共青团中央翻出，在中国掀起了抵制浪潮。昨日外媒提问暗指背后有中共官方介入，华春莹称中国14亿人民有自己的脑袋表达想法。在30号的中央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彭博记者提问，近日中国人对 H&M 的愤怒似乎有所消退，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有所变化？华春莹回应称，类似的问题是对中国存在的严重误解和偏见，并表示中国14亿人民有自己的脑袋表达想法，不可以见到听到你不喜欢的言论就认为是中国政府要求的指示的。他不止一次对相关问题表示，抵制运动是民间意愿的自由表达。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反驳说，这个当然不是民间的，民间发起的运动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尤其现在中共感觉到末日将临，所以现在感到风声鹤唳，任何风吹草动他都会非常快速地镇压下去。他非常害怕任何一种群众性的大规模集会都会演变成一场反对共产党的运动，中共根本不会允许任何民间的组织性或者群体性的示威运动，根本不可能存在。一般来讲，民间发起的运动通常不会骤然而起又突然停止。谢田教授表示，我们从以前中国所谓的民间反日活动就知道，他们反日的时候就会去集日本商店，中共觉得够了，达到他政治目的的时候，这个反日活动突然就没了。纽约时报昨日的报道中指出，在 H&M 的案例中引发愤怒的时机似乎不是由该零售商的所作所为决定，而是由于上星期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因新疆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的制裁。报道引述追踪中国互联网控制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的创始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院的研究学者萧强表示，激发仇恨的部分并不复杂，但是他们几十年来一直遵循的逻辑。他们知道怎样吸引那些极端亲政府的民族主义用户，他们越来越擅长，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报道指出， H&M 的风波产生了一个可能意想不到的影响，令到更多中国网民开始讨论新疆的情况。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3月29号，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新兴大桥而遭暴涨的河水冲断，目前当局已经封锁了相关道路，但未披露断桥原因。有网友称，涉事桥梁东侧早前就下降了约30厘米，批评有关部门并未重视。仲有网友质疑桥梁的质量问题。29号，一段哈尔滨大桥垮塌的视频在网络热传。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飘住浮冰的河水从桥底下流过，而桥上已经断裂。据方正县官方30号发布消息称，涉事河段名为蚂蚁河。3月28号晚，蚂蚁河突发凌汛，积冰凌阻水而引起江河涨水。29号早上5时50分，方正县新兴大桥1号桥出现移位下沉，到同日上5时41分。大桥2、3号桥等崩塌，事件未造成交通事故或人员伤亡。该视频上网后，有网友称蚂蚁河大桥早就不太结实，听讲明显看出高低不平，这个桥就是没人管。当地有民众反映亦没回复，最近这类断桥都好多，是不是应该重视一下？想起那个手撕桥柱的视频，质量堪忧。资料显示，新兴大桥建于2007年10月1号，桥面双向行车，新兴大桥下方是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因此当地亦称该桥为蚂蚁河大桥。有居民反映，早前该桥东侧已下降约30厘米，提醒大家路过注意。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昨日3月29号，网上传出了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的一名员工黄龙疑似因为压力太大跳入高炉降水的影片。影片显示一名男子独自在通红的炉口处徘徊，探头张望10秒之后一跃而下，随后降水当中冒出一团黑烟。当地应急管理局证实有这件事，事件正在调查当中。3月30号，包钢钢管公司发声明说，经翻查闭路电视之后，确认黄龙在24号晚上跳入渣罐身亡，目前已经排除刑事案件，是自杀。黄龙的同事反映，黄龙性格内向，至今未婚，长期通过证券公司购买期货和股票，仅仅3月24号当日交易就亏损6万多元。据中共官方通报说，黄龙之所以轻生，可能是由于股票亏损，负债过多。对于黄龙跳入涉事上千度的炼钢炉，网络上面发出了一片叹息声，有人说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了全民焦虑的病态社会了。他心入面是有几苦几大的压力呢？但亦都有人质疑事件不单纯，有人说同性格内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在引导舆论开始推卸责任呢？应该亦都调查一下是不是同领导有什么矛盾，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杨洁篪在中美双边会谈上面大闹美国超时15分钟，和几个月前的2020年6月同样是作为美国时任国务卿的蓬佩奥在夏威夷见面的时候判若两人。外界认为杨洁篪的表现说明中共当局没有将美国现任总统当是一回事。针对杨洁篪的战狼发言，蓬佩奥亦都做了点评，他说如果我在场，我会告知他们黑名贵都是马克思主义信徒在全球的追随者。当中共看到民主党和黑名贵互相勾结，中共预料到美国会走向衰退。而更加讽刺的是，杨洁篪犹如泼妇骂街这样为中国人民表演完之后，就顺便去了耶鲁探望女儿。有细心的网友指出，杨洁篪的女儿杨家乐入了美国的耶鲁大学，而且拿了全额奖学金。不过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耶鲁拿全额奖学金比登天还要难，而且杨洁篪的女儿中学亦都是读最昂贵的私立学校，甚至杨洁篪的女儿和家人在美国的房地产等个人信息亦都在网上被曝光。对此有网友评论说，有领导们将工作和生活都格式化得这么清楚，为全国人民做榜样，中国人亦都不必困惑了。制裁美国和欧洲是做给国内看，欧美官员第一没有愿望来中国吸雾霾，第二没有人民币在中国存放，中共用同样的制裁方式反制欧美，相当于老鼠制裁大花猫，方式上和杨洁篪在双边会谈上面大闹17分钟不用翻译的目的是一样的。昨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在疫情简报会上面警告美国可能会出现第四波病毒爆发，并情绪激动地表示他对现在的情况很害怕。亚伦斯基说，我现在脑中反复浮现的是末日来临一样的感受，我们之前有很多期待，希望我们的境遇能够好转，但是现在我害怕了。他亦都提醒民众不要放松警惕，他说请大家再坚持一段时间，我特别想疫情结束，我知道你们也都是，我们差不多快挺到结束了，但目前还未得。他认为即使全美范围的疫苗接种加速，但是也都有可能会有更多人染疫住院。近日在夏威夷有三名居民在接种了双剂的莫德纳和辉瑞疫苗之后发现仍然感染了病毒。目前尽管现在每日大约有270万人注射疫苗，但纽约、康州等22个州感染病例数最近在回升，全美的新增病例数比一个礼拜之前增加 16%， 目前总病例数已经超过3000万。自2月下旬以来，公共卫生专家一直在警告说，随着变种病毒的传播，疫情可能会再次席卷整个美国，就好像在欧洲发生的这样。 CDC 3月28号的最新报告显示，目前在美国境内已经发现10985个英国、南非和巴西三种变种病毒的感染病例，比一个礼拜之前增加了 65%， 其中 96% 是最早源自英国的变种病毒。 另外，賓州亞米希社區從去年春季開始就沒有響應州政府居家避疫令，照常進行宗教活動。當地診所預計有九成的家庭至少有一人確診新冠病毒，但這樣亦都使這個地區成為全美第一個群體免疫的社區。由於亞米希人的宗教習俗令他們達到群體免疫，不過目前未能夠確定對整體疫情是否有益。
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有：全球逾400名学者联署谴责中共威胁学术自由；17州取消口罩令，拜登要各州停止解封戴口罩；大陆出奇招，软硬兼施，要百姓接种疫苗；陈秋实失联逾一年，徐晓东说预计今年九月露面；SpaceX 一飞船测试失败，首批星际航行乘客敲定。下面是详细内容。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针对中共外交部上周宣布以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为名，对来自英国的九名人员和四个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在纽卡斯尔大学公职研究新疆地区的学者芬尼 Joe Smith Finney， 29号已有400多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高校学者发表联名信，表示中共对芬尼等人的制裁代表学术自由攻击的严重升级。这些学者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和香港等地，其中很多人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巴黎政治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担任教职。他们写给该报主编的联名信名为《自由威胁》，其中写到中共长期以来一直采用隐蔽的方式试图压制境外的批评者，这个、是一种严重的升级。大学不是国家机关，而是致力于追求真理的自主机构，无论让当权者几咁不适，由于自我审查是和中国大学建立学术伙伴关系的先决条件，英国和中国的学术合作会变得非常困难。我们全力声援芬尼博士，坚持对学术自由的承诺。我们亦呼吁政府和所有英国大学亦这样做。报道说，芬尼在1995年至2018年间对新疆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考察。他的研究说，该地区是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强迫监禁少数民族的地方，有100万维吾尔人被迫进入拘留营或高度戒备的监狱，接受思想改造和强迫劳动。此外，芬尼的同事梅戈兰 Nick McGran 说，这封信代表了对中国胁迫和企图利用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哄骗和贿赂几十个国家，对新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保持沉默的坚决反击。布莱特巴特新闻报道说，29号拜登在白宫表示，我再次呼吁每一位州长、市长和地方领导人维持和恢复口罩的规定，戴上口罩，这个、是一种爱国的责任，这个、是我们恢复正常的唯一途径。拜登甚至敦促私营企业继续要求顾客戴口罩。报道表示，拜登向美国人提供了希望和厄运并存的信息。拜登在演讲说，美国的疫苗接种正在取得进展，但是拜登亦在警告人们，病例和住院人数即将激增。此前由共和党州长领导的大约17个州已经取消了戴口罩的规定，有些州甚至从未规定戴过口罩，其中就包括佛罗里达州和德州这样的高人口密度州。而据 Washington Examiner 30号报道，德州州长格雷格艾伯特 Gray Abbott 自取消该州的口罩禁令和疫情限制令，就是使企业能够以100%的运营的三个礼拜后，德州的 COVID-19 病例创下历史新低。艾伯特上周末在推特上宣布，今日是刚过去的7日中 COVID 阳性率下降到新低 4.95%， 住院率亦降到6个月低点。本周我们有100万种第一疫苗可用，每个人现在都有资格申请， 但这个是自愿的。此前拜登还说德州取消禁令是山顶洞人思想，而密西西比州紧随其后亦加入了取消口罩禁令并开放经济的行列。自从采取行动以来，这两个州的案件都有所下降。3月29号，深圳市盐田区东和社区的一条横幅标语成了微博的热门话题。该标语写到，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当日央视女主持还配合宣传，在视频中卖萌地唱道，视频下面网友是一边倒的喊套。有网民评论说，苗不苗我不知道，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大概已经癫了。接着不少人晒出了自己当地的奇葩标语，包括2021年头等大事接种新冠疫苗，防疫道路千万条，接种疫苗第一条，谁接谁安全，早接早安全，没接种疫苗的人会吃亏等等。亦有人分享了收到的强制性接种计划，比如指标到6月份为止要种4300人，我们3500人要3日打完，今明2日100%完成健康云登记，各有企业4月10号必须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100%。与此同时，北京地区出现了接种送礼品的宣传通知，有社区说在3月28号当日接种第一针的人可以领取维达卫生纸一包，还有社区说60岁以上接种可以领鸡蛋一盒，还有疑似学生或教职工发帖说他们学校打疫苗送毛巾。美国之音曾报道，中共一些央企将疫苗接种与考勤绩效挂钩，变相强制员工打疫苗，甚至一些涉外部门已经在本部门实行强制普打。有网友说，可怜的韭菜们不仅被割，还要做白老鼠。此前秘鲁曾做临床试验显示，两款大陆国药集团研发的疫苗有效率仅为 11.5% 和 33%。 巴西临床数据显示，科兴疫苗的有效率仅为 50%。 香港卫生署3月29号晚间公布，又有一人在接种科兴疫苗后的死亡，目前因打科兴后死亡人数增至11人。近期智利1/3人口接种首针科兴疫苗后确诊冇跌，反而升 30%。 巴基斯坦、土耳其、巴西等国使用科兴疫苗后确诊人数急升，而副作用频传。而目前中共当局研制出的5款疫苗都未获得世卫批准。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和总统阿尔维在接种中国国药疫苗后相继确诊。中国疫苗专家图尼纳一月曾经在社交平台透露，接种国药疫苗后副作用高达73种，中国疫苗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就连专家钟南山都不敢和中国疫苗打保票。中国公民记者、律师陈秋实在去年武汉封城期间只身深入中共病毒爆发地武汉进行现场报道，他将疫情的真相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向外界传播。去年2月5号，陈秋实在前往武汉方舱医院采访的途中与家人和朋友失联，后经证实陈秋实被当局捉捕，至今已超过1年。陈秋实被捕后渺无音讯，很多民众和陈秋实的粉丝以及大量网友每日都在追问陈秋实的消息，均无结果。陈秋实的好友中国格斗狂人徐晓东亦几乎每日被问到陈秋实的最新情况。3月29号，徐晓东在视频中透露了陈秋实的最新情况，他说自己在北京不方便讲太多，只能够跟大家讲目前陈秋实和父母在一起，但是行动和言论均受到限制，而他的父母疑似受牵连不能够工作。徐晓东说，陈秋实在武汉被捉后被送到天津，在天津受到调查，现在被送回到青岛和父母在一起。目前陈秋实在父母的照顾下身体和精神状况良好。 徐晓东猜测陈秋实可能在今年九月或者十月会重新走入公众的视线。去年十二月，中共官方疯狂打压崔哨人，其中方斌、陈秋实、张展、李泽华等公民记者，他们在武汉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将封城后的武汉疫情传递给外界，而四个人随后都被当局捉捕，除李泽华获释外，其他三人或是失踪，或被关押，或已被重判。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